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取自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七到二十一节，今天的讲道名为怎么样在一个对敌的世界里和平的生活。前呢段时间我开始罗马书第十二章讲到的系列，现在已经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现在来到了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的尾声。这一章充满了基督徒生活的实际方式的方法的教导。最后几节经文教导我们如何在一个生活在一个敌视基督教、敌视基督的真信徒、敌视敬拜造物主的世界中。我将本章的最后五节分成两个要点，第十七和十八节是指基督徒的平安，第十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是指基督徒的愤怒。让我们首先考虑基督徒生活在敌对世界中的平安。当我们观察我们周围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对它的创造者充满了敌意。这是一个否认造物主的世界。这个世界选择相信整个宇宙世界以及其中所有的生物都是大爆炸的结果，即所谓的大爆炸，大爆炸宇宙论。据称这一理论已经被科学证明是正确的。科学或任何人何时观察到生命是由爆炸生产的呢？他们的解释含糊不清，并将其陈述为事实。让我引述我在名为《大西洋》的科学刊物中读到的一句话，这是在《大西洋》科学刊物中所读到的一句话，里头这样写道：当一颗超新星经历剧烈爆炸，将己身的物质向外抛散时，为生命提供新的恒星和新世界所需要的原材料。你意识到这个短句中所使用的词汇吗？例如，将己身的物质，以及为生命提供新的恒星和新世界之类的词句。这些词句试图将星星拟人化，仿佛星星是有生命的，在星星垂死的过程中，试图通过将己身的物质向外抛散来创造新生命，以及以延续己类。我们都知道恒星存在的每一刻，没有一刻是活生生的。如果它没有生命，它又如何创造生命呢？我们真的不能指望一块石头突然会活起来，对吗？这表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否认有一个造物主，并会全力反对任何世界是神创造的说法。这意味着世界会敌视那些敬拜和跟随造物主的人。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八节告诫他的门徒：世人若恨你，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如果世界恨神和耶稣，那么我们身为基督的仆人和跟从者，被世界恨是理所当然的。这意味着我们预料世界会不公平地对待我们、迫害我们，并向我们表达我们对神的仇恨和愤怒。我们预料世界会因神的名使我们受到委屈和伤害。当我们受到委屈和伤害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反应呢？ 保罗在第17节这样告诉我们，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当世界对我们怀有敌意的时候，保罗教导我们不要以恶报恶。人的骄傲和逻辑叫我们必须为自己的权利而战。俗话说，不要生气，要报复。我们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刚才所读的那段取自出埃及记第21:23-25，在我们的圣经中，所以这必须是我们应该做的正确的事。这对我们来说是真的，是正确的吗？让我们看一看，这是让我们看看出埃及记的上下文中刚才所读的那一段曲子，出埃及记第21章。在出埃及记的上下文中第21章的第一节，神对摩西说，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的。这就表示神当时在指示摩西如何在这个新创造的犹太人国中担任审判官。神在立他的典章，他在教导摩西如何成为这个新国的公义的审判官。我们不能立自己为审判官，我们不能狡辩以牙还牙，是神的话，是他的教导，就以人伤害我们的方式去伤害那个人。这条诫命是要审判官按照人所犯的罪分别处罚，刑罚必须与罪行相等，无论是谁犯了罪都不能逃脱刑罚，无论罪行有多小都不能超过应得的刑罚。这实际上将罪行的刑罚与世人恩怨区分。神没有叫我们做自己的审判官，所以我们不能擅自审判人对我们所犯下的罪行，即使是世俗的法律也不允许我们自行惩罚私自治罪。我们倾向于对经文断章取义，并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去解释经文。不仅我们这样，就连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也是这样。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第38到41节中这样的教导。马太福音第5章第38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这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所教导的一部分。他告诉众人，他们对出埃及记中的教导的认识并没有错，但是这教导被错误地应用了。纵观历史，人以正义的名义将以牙还牙挥到极致，我们将不讨论以正义的名义作为报复所展开的战争和冲突，因为这超出了我们的影响范围。让我们就看看孩子们在校园是如何发生冲突的。一个孩子说了不友善的话，另一个孩子以同样的方式回应，双方发生口角，最终可能还会升级动手。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是因为我们仗着维护自己所谓的正义感，以眼还眼，但实际上这只是我们为报复的，这 但实际上这只是我们为复仇辩护的理由的借口，对不起，事实上这只是我们为复仇辩护的借口。耶稣教导我们不要这样做，耶稣在第39章41节这样说道，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耶稣在第41节经文中所教导的是罗马律法法律，罗马士兵可以强迫非罗马公民背负他们的行装赶一里路。罗马帝国之所以修建庞大的公路网，是为了方便军队从一个城市快速部署到另一个城市。这些部队在移动的时候随身携带着士兵装备和物资，因此他们的行装绝对不轻。他们背负着如此沉重的行装缓缓前进，所以他们可以逼迫在路上遇到的人背负他们的行装。这些路人可能与士兵反方向行走的人，可想而知被士兵逼着返回原地，不仅背负自己的行装，还要加上士兵的担子，是多么的不方便和沮丧的。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要超越所要求的，不仅要背负行装赶一里路，还要多走一里。 Go the extra mile 的旨意就是多走一里路，便是来自耶稣的这个教导。多走一里路的意思是付出额外的努力。耶稣教导我们要多走一里路，要加倍付出努力。我们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他的命令，而是要在我们满怀欢喜地去做，并知道我们的顺服是他所喜悦的。耶稣不要他的信徒以恶报恶，他所列举的例子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在承受逼迫的时候应该做出这样的回应。耶稣不仅仅教我们怎么做，他将所教导的行出来，并以身作则向我们展现了在遭受逼迫时应该如何应对。从路加福音第22章63节开始，就描述了耶稣是如何被捕，他是如何被祭司长和文士戏弄，在任何的时候他都没有以恶报恶。耶稣本可以轻易地挣脱缚束，叫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亵渎神的人全部都毁掉灭掉，但他却没有这样做。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记录向我们表明，他甚至为他的敌人祷告。路加福音第23章第34节的前半段，我们这样的读到，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向天父祷告赦免对他恨之入骨不择手段将他送上罗马十字架的人的罪。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17节重申了这个命令，并实践他所传讲的。使徒行传第14章19到20节记载到，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亚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比去。他几乎从这两节我们看到，他几乎被石头砸死，用石头打他的人以为他死了，便把他扔到城外，他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起来回程第二天还动身往特比去。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们任何一个人的身上，第二十节的结尾可能会写成，第二天同巴拿巴一同去见巡抚，以谋杀的罪名将涉案的人关进牢里。这会不会是我们的反应呢？这就是这世界教导我们要，这就是世界教导我们应该如何反应的方式。但是这不是基督想要我们做的，他不希望我们以恶报恶。接下来的第十七节的后半段，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保罗在叫我们不要以恶报恶后，紧接着叫我们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希腊语原文旨意是预先准备好在众人面前做美善的事。阿西斯布朗粗略地将这节经文解释为，保罗说在众人面前行事要诚实，让你诚实的行为成为世界的榜样。如果我们看看前面经文的上下文，保罗是在教导当世界对我们怀有敌意的时候应该如何应对，接下来他就教导我们要成为这个世界诚实的榜样。我们不应该以恶报恶，我们无权这样做，但我们有义务做美善的事。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要我们留心去做众人以为美的事，以便我们的行为表明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活要为基督做见证，以基督的忍耐生活，忍受世界对我们造成的伤害。不仅要咬紧牙关忍受，还要在众人面前行善，为基督做见证。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们必须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罪孽深重世俗的旧人，唯有脱下这个旧人才能做到第十七节的第一部分，那就是不以恶报恶。只有我们在完成消除我们这种报复的冲动之后，我们才能够做第十七节的第二个部分，那就是在众人面前做美善的事。我们必须从小步伐开始，并相信圣灵会带领我们，加添力量给我们去做基督所教导我们做的事。接下来我们来到了第二个要点，那就是保罗在十八节教导我们要与所有的人和睦相处。我们大家都知道，不是不可能的，我们是不可能与所有的人和睦相处的，我们永远无法这样做。即使是耶稣一个完全的人，他是和平的君王，也不能与所有的人和睦相处。他在传道的整个过程中，他的周围都是充满了有敌意的人。耶稣被指猥亵神，耶稣被他的敌人送上十字架。所以甚至是耶稣也是他也生活在对敌的世界中。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的前面加上莫是能行的原因，莫是能行的原因。若我们可以的话，我们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意味着尽你所能 与所有人和睦相处。我们生活在一个对基督徒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当我们努力过一种讨神喜悦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将面 免临敌意。我们知道是不可能与所有的人和睦相处的，因为他们会因为我们相信基督而故意为难我们。我们也必须知道，我们冒犯他人和一个人因我们的行为受到冒犯是有区别的。我们冒犯他人和一个人因我们的行为受到冒犯是有区别的。尽管这是一个微小的区别，这却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哦。因为如果我们过着敬畏神的基督徒生活，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顽固的非信徒的反感。我们不想得罪人，但我们不能因为我们顺服神会得罪人，以至于因为害怕得罪人而不顺服神。我们必须做的是顺服神。当非信徒因我们顺服神而被冒犯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到喜乐，但我们不能刻意制造冲突去冒犯人。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32节所教导的，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当我们生活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要互相友爱，彼此饶恕，像第十七节所教导的，不要以恶报恶。我们需要主动展现友爱，主动原谅他人。因为我为什么会说我们必须主动做这些事情呢？这是因为神寻求我们并饶恕了我们。在我们这里的任何人寻求神饶恕我们的罪之前，神就已经差遣基督为世人的罪而死了。神在我们出生之前就主动地差他的独生子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赦免我们得罪神的罪。就这样，神主动向我们伸出了手，赦免了得罪他的人。因此我们也必须主动向得罪我们的人、伤害我们的人伸出宽恕的手。以恩慈相待和彼此饶恕是我们与世界和平相处的唯一方式吗？让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耶稣教导我们的八福之一。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使人和睦的人被称为神的儿子。使人和睦的人指的是试图用解决争端来调解双方之间的分歧的人。这个定义让你想起了某个人吗？对了，那就是耶稣。耶稣是唯一使堕落和有罪的人与公义的神和解的人。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榜样做使人和睦的人的时候，我们就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必须是使人和睦的人，为彼此意见不一的人进行调解。更重要的是要凭着福音的力量，我们可以是人和耶稣之间的调解人，将人带到我们主的救恩中。在我们今天的理解中，和平指的是没有战争。在圣经的时代，和平这个词在希腊文中是 shalom， 在希腊文中是 irene。 这是犹太人日常常用的祝福语，这不仅意味着没有麻烦，还愿他们得到美好的事物的祝福。考虑到这一点，调解人不仅是要消除各方之间的分歧，而且还要为各方之间带来美善和和谐。 因此我们看到了要与众人和谐，我们不仅要以恩慈相待和彼此饶恕，还要成为人与人之间的调解人。身为基督徒的调解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用福音的力量使人与耶稣和好。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基督徒的平安，那就是不以恶报恶，与众人和睦。但是当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发泄聚集在我们心中的愤怒呢？我们要如何控制或者释放这种愤怒呢？如果你仔细的阅读并默想第19到21节，你就会意识到没有基督徒的愤怒这一回事哦。只有基督徒的平安，没有基督徒愤怒的这一回事。基督徒的愤怒这个用词是不当的，因为基督徒没有愤怒。这并不是说基督徒不应该感到愤怒，或这并不是说基督徒不应该感到愤怒，而是不允许我们用这种愤怒来为自己保护。我们要将这种愤怒卸给神。假设有人污蔑指控你，把你控上法庭，你不认罪并经过适当的审判程序后，法官判你无罪并宣告你无罪，你虽然被证明是无辜的，但是污蔑你的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报应。如果法庭除了宣判你无罪之外，还惩罚了原告，那人便得到了应得的报应。保罗在这里说的是，人得到应有的报应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我们不能为自己报仇。就正如我们服从世上的法庭，我们更要服从神的律法。第十九节清楚地说明深渊在主，因为经上记着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这第十九节引自生命记第32章35节，取自摩西在他晚年时所写的歌。这首歌强调神对他子民的信实，神是信实的，他会成就所应许的。如果神说他必伸冤，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试图进行报复呢？我们是否认为凭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会做得比神更好呢？我们是否认为我们亲手报复会比神的报应更好呢？我们是否认为神会怜悯作恶的人，而不对他们做出公正的审判呢？当我们为自己伸冤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这样告诉神：神啊，我不相信你会按我的意愿行事，我不相信你会为我伸冤，我现在就要报仇，我要看到我的仇敌在我的手中受苦。不不不，我们不能陷入这种自私的思想的陷阱。我们不能认为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权利，因为除了我们自己之外，没有人会顾及到我们的利益这种自私的陷阱。不，我们要知道神处处为我们的利益着想， 所以当他说他必伸冤的时候，我们要相信他一定会做到。即使我们认为他没有为我们伸冤，我们也必须知道并相信他是对的。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在没有受到伤害的情况下认为自己受到了伤害，我们可能会因为一些误解而认为别人冒犯了我们。当我们为自己伸冤的时候，这些误会将被闹大，并最终导致无法挽回的局面。所以我们不应该为自己伸冤，而是要耐心地让神落实他对我们的应许。那么如果我们不应该为自己动手报复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办呢？在第二十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这意味着我们要向我们的敌人行善，我们不仅不能保护我们的敌人，而且我们还要向他们行善哦。我们不仅要祝福他们shalom平安，我们还要为他们提供平安哦。要记得shalom不仅仅是没有麻烦，而且还会得到美好的事物哦。这节经文直接引自箴言第25章21到22节，箴言25章21到22节。这节经文的第一部分非常清楚，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敌人的益处和需要着想。如果他们饿了，我们不只是给他一块饼和一杯水，我们还要喂饱他。我们要向他行善，我们不仅仅是象征式的行善哦。显然的啊，保罗引用箴言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对敌人的善意仅限于饮食哦。本着基于的精神，这意味着所有的善举，我们需要尽我们所能帮助我们的敌人，而不是伤害他们。这就是旧约先知的教导，也是新约耶稣的教导。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15节对他的门徒这么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作为耶稣的信徒，我们有责任遵守他的命令，他叫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哦。当我们继续读第二十节的第二个部分的时候，我们读到一个像敌人行善的奇怪理由，因为你这样行就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我们向敌人行善时，我们将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我们要如何解释这一句呢？我们知道这句不能从字面上理解，因为我们应该对我们的敌人有意将火炭放在他们头上是对他们不利的，所以这个火炭一定是一个比喻。一种学派将其解释为神的报应，因为前一节谈到伸冤在神，因此这意味着通过我们向敌人行善，我们将向他们进行神圣的报复。你能想象吗？当我们将热腾腾的食物端给敌人的时候，我们同时在脑海里呼求，神啊，请你将他们击毙，为我报复。在端上食物的同时，我们希望天空的一道闪电击毙我们的敌人。你知道这个想法和行为是有多么的荒谬吗？你认为神会接纳我们邪恶的意图吗？我们这是利用神来满足我们复仇的欲望，表达我们对敌人的愤怒。不不不，我不相信神会喜悦我们将神利用做报复敌人的工具。相反的，我相信将这炭火比喻为铸造工人是更准确的解释。在古代，为了使硬质金属成型，铸造工人将燃烧的炭 堆在金属上，使金属在高温下融化。所以这个比喻所代表的是，我们对敌人的善举就像是堆放在他们头上的炭火，将他们的固执融化，使他们悔改。敌人将会被我们的善举软化，或者我们的善意可能使铁石心肠的敌人被自己的良心折磨。所以我们将我们的善举就好像炭火融化他们的顽固，使他们悔改信主并成为我们的弟兄。这将我们带到今天经文的最后一节。事实上，这节经文总结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这节经文的第一部分是：你不可为恶所胜。怎么样才不被恶所胜呢？我们要如何防止自己被恶战胜呢？我们以恶报恶的时候，就是在传播这个恶。实际上是让恶延续下去。保罗从第十七节开始教导我们战胜邪恶的方式，教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战胜邪恶的力量。邪恶只能用善来战胜。当我们报复的时候，我们也许能够战胜我们的敌人，做出报复的行为时，我们事实上是在做魔鬼的工，在帮助魔鬼在这世界上散播邪恶。所以你要知道，不以恶报恶不仅仅是我们顺服神的话，也是我们打败恶魔中尽我们的一份力。我们希望我们对神的爱在这个世界上推进福音的工作的努力。我们不希望我们对神的爱以及我们在这世上推进福音工作的努力，因为我们无法控制我们的报复欲望去做魔鬼的工而被破坏。让我们看看大卫为例，看看他大卫在受到逼迫的时候是如何反应的。在撒母耳记上第24章，我们读到了扫罗带着3000人在隐基底的旷野寻找大卫的故事。在扫罗找到大卫之前，大卫有一个绝好的机会把他给杀死，并摆脱这个猎取他性命的暴君。但是大卫并没有杀死扫罗，而是割下了扫罗外袍的一边。当大卫拿着一边质问扫罗时，他实际上是让扫罗羞愧并承认他的过犯。在24章第17节，扫罗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这就是将炭火推在敌人头上，敌人文化悔改的完美例子。我们不要做魔鬼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愤怒和报复交给神，让他完成对我们的应许。当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 有一个词不断的在我的脑海里出现，这个词就是门殿。我一直在问自己，耶稣和保罗是否教导基督徒成为门殿呢？被世界所践踏，却对此无能为力。当我准备结束时，我意识到，我的答案是 和不是。是的，我们是门殿，我们将被世界踩在脚下。不，我们不，我们虽然是门殿，但我们不会被击败，因为我们对此无能为力的这个印象是不正确的。我们可以相信神会忠于他对我们的应许，为我们伸冤，神必报应。我们想想门殿的用途，我们在门前放门殿，欢迎客人进屋，门殿刮除鞋底下的尘土，客人便可以穿鞋进屋。我们没有人会在门前放真殿来欢迎客人。如果基督希望我们成为他家门前的门殿，就让我们成为最好的门殿，欢迎和引导非信徒进入他的家。让我们千万不可成为真殿，将人挡在神家的门外。让我们低头祷告。